这里是当下即视，下课皆空，当下即视，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11期。最近几天呢，我是到了海边来度假，享受一个久违的小假期。现在我坐在户外录这一期播客。前几天有一天，我们去海边的一个市场逛逛，走到一半觉得有点口渴，然后看到路边有一个卖水果的小摊，就想走过去买点水果吃。然后当时摊主就跟我们介绍说，有一种水果是榴莲蜜，但我看它非常像菠萝蜜，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喜欢这个，因为我喜欢榴莲，但是我不喜欢菠萝蜜，所以最后我买了其他水果，但是没有买他推荐的这一个。我就发现在这一个小小的水果摊卖的这个水果里面，有的是我喜欢的，有的是我不喜欢的。我发现其实不仅是在水果摊上，其实抬头放眼望去，整个世界的东西好像现在都可以被我分为我喜欢的和我不喜欢的，好像我的世界就是由这些我的喜欢和不喜欢构建而成。我现在就算是买衣服也非常的准，每当我走进一家店，哪些是适合我的衣服，哪些是不适合我的衣服，我好像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在我过去几十年的人生里面，我好像已经积累了很多关于喜欢和不喜欢的经验。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流行写同学录，就是在小学毕业中学毕业的时候，我都会去文具店挑一本精美的同学录，然后把它那个活页的纸一张一张的取下来，交给那些我想要让他去记录的同学和朋友。就在前段时间，我还翻出来一本以前的同学录，发现在这个同学录的页面上面有很多的问题都是问你的喜好是什么，比如说你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你的偶像是谁，你喜欢的食物是什么，你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之类的，会有非常多的你喜欢什么这样的问题。然后用这些喜欢似乎就构成了我对一个人的了解，这些喜好好像形成的就是一个人，好像一个人就是他喜欢的这些东西所构成的。我记得我以前爱看的一本杂志叫《当代歌坛》，里面关于某位明星的介绍，他一般都是哦，他是摩羯座，他最喜欢的食物是火锅，然后他喜欢的运动是篮球，他喜欢的季节是秋天。这些一个人的喜好仿佛就将一个陌生人描绘出了一个大致的画像，哦，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好像更加了解他了。而且在这些他的喜好里面，如果有哪一项跟我是一致的，我就会感觉和他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某种默契和心灵相通。啊，原来我们最喜欢的季节都是秋天，原来他跟我一样。通过这些喜欢，我形成了一个对自己的定义和对别人的定义。我喜欢的东西仿佛是一部分我的延伸，是我的外在表达。我用我喜欢的东西来诠释我自己，我用别人喜欢的东西去了解他人。但是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试图用喜欢和不喜欢去给事物做分类，去定义一个人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一种局限和一种单薄。就是那个偶像真的仅仅就是一个喜欢火锅、篮球、喜欢秋天的摩羯座的一个人吗？我相信他自己一定会否认这一番非常简单的描述，因为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其实是很难用几个喜好就去形容我自己的，因为我自己会远比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要丰富得多。而且每当我说出我不喜欢什么的时候，我其实否认的是一种可能性。我曾经有一次吃到菠萝蜜，当时我觉得我不喜欢它的味道，那以后每当看到类似的水果或者是相关的食物，我都会讲啊，我不喜欢菠萝蜜。但是每当我说出一次我不喜欢，其实我也拒绝了这个食物它再次进入我生命之中的可能性。除了喜欢和不喜欢，我发现在我的脑海中，现在每天随时随地都会升起很多的观点，很多的评判。例如说，有一天我打开社交平台，刷到一个陌生人的动态， 他发了一个什么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好像是一条生活中的感悟，然后他配了一张图，是他的一张自拍的照片。当时当我看到他的这条动态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我的内心立刻升起了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他的发型看上去并不太适合他，看上去这个发型让他使得他有一点显老。但是我当时又意识到，其实他发这一条的动态很有可能并不是让其他人来评价他的发型。而且如果我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当我发出一条动态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我不太希望别人对我发出一些这样的评判，去评判我表达之外的东西。但是呢，我自己好像就是会很难抑制我看到这条动态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产生的观点和评判。我记得我当时把他的这条笔记往下拉，就看到处在前面的一条留言也是说说这个发型不太适合你，姐妹你如果能够换一个发型会显得年轻很多。然后在这条留言下面有很多人点赞，有的人会留言说加一加一，然后说你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当我看到有人的留言跟我是同样的观点，我当时就觉得心里一下子舒服了。我本来还有一点怀疑我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我感觉我得到了一种认同。我觉得这些评论，这些高分评论也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我的观点是对的，是正确的，它就是更适合另外的发型，它这个发型就是会比较显老。但是当我关掉这个页面，当我退出这个页面，我在想我在这一条又一条笔记的加一加一的留言下面，其实又再一次的加深和固化了我原本的观点，就是我会更加持有这种观点某一种气质某一种脸型的人他就不应该留什么发型。但是实际上说真的，某种脸型只能留某种发型吗？真的某一个肤色就不能穿什么颜色吗？或者说某一种身材，某一种身材它不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只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吗？我想这也取决于一个人他穿衣打扮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如果说所有人穿衣服他的颜色选择都只是为了显得肤色更加白皙，那么也许有的颜色相比之下确实是会更显白。那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并不追求白皙呢，他可以穿某一个颜色的衣服吗？我想当然是可以的。像那一个抛出他的动态的人，我们评论说这个发型不太适合他，但是这只是我们的观点。如果他并不要追求更年轻呢，我们怎么知道他要追求一个更显年轻的发型呢？一个人穿衣服可以是为了漂亮，可以是为了舒服，还可以是为了有趣。所以如果我只是用我的想法我的标准或者我固有的观点观念去评论这个动作是否适合，我想确实是没有太大必要的。但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打开社交平台，我相信你可能也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摒弃掉脑海里面无时无刻不会出现的那些观点和评判。而且每当我有这样的一种观点，我就会去寻求一种认可，去寻求我自己的观点和他人的一致性的认可。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好，让我感觉到我一定程度上的正确，让我得到一种归属感。但是每当我去寻求到这样的认可，我也加固了我的某一种观点或者说是某一种偏见。从此以后我会更加的相信，更加固执的相信我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不知不觉的我的世界变得更加狭隘了。我之前有一次听梁文道的播客，他说到读书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讲到了一个故事，讲到了一个事情。他说读书虽然是好事，但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其实也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狭隘和固执。他说呢，其实希特勒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但是他读了更多的书，读了越多的书，他就一直在收集一些证明他自己观点，证明犹太人就是有罪的这样的观点的书。然后这样的书他读得越多，他的观点就越加的坚固，越加的激烈。我们常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都是我们觉得可以开阔视野的一种方式， 但是很难以想象一个在坚持阅读的人，原来他也可能会加固自己的偏见。从听到这个观点之后，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反思，就是我自以为如果我读了更多的书，我就会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我就会接触到更多的观点，就会吸纳到更多的知识。但是原来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读很多的书，我们听很多的播客，我们刷很多的社交平台，收集到很多的信息，但是你会发现你会逐渐的越加倾向于去选择同一个类型的书，同一个类型的信息，你会倾向于不停的去收集那些你感兴趣的领域，收集那些符合你价值观的观点。而且现在大数据还会通过你过往的喜好去精确的给你推送这些你感兴趣的东西。所以就算有一天你终于打开了一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和你原有的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视角，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的内心已经持有某一些观点，某一种视角，你会发现最后你也很难被这一位作者说服。你会在读完，勉强读完之后，在豆瓣上给这本书打一星，然后发表一篇评论说作者什么都不懂，这本书很差，发表这样的评论。然后这本书虽然偶然出现在你的视野里，但是它很可能轻轻地来，轻轻地走，最后它没有改变，没有撼动你原有的认知结构。然后后来你再打开一本书是你赞同的观点的书，你就会感叹说，哦，果然是这样，果然世界还是这样运转的。所以我发现如果我不去有意识地去放下一些我太多的观点和偏见的话，我就算读了更多的书，我就算听了更多的观点，我就算看了更多的视频，我可能加固的是同一种观点和同一种我的想法，而那些和我现在的理念相悖的东西，它永远进入不了我的生活。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我现在有太多的观点了，我也总是有太多的意见要发表了，我有太多的偏见了。很多时候当我看到一件事情，我总是急于去搜集相关的信息，然后去立刻得出一个我的观点和评论，甚至有的时候我都懒得去搜集更多的信息，我都还没有搞懂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急于发表观点。似乎当我有了对他有了态度，对他有了观点，我给自己的立场完成了一次站队，我对这件事情就看懂了，搞明白了。但是我对这些东西的观点评论，一方面帮助我塑造了我对事物对外界的认知，构成了我对我自我和他人概念的建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感到他们也制约了我。很多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当我习惯性的对很多事情，很多我都不真正了解的事情去发表观点的时候，我说我不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说他不应该这样，他应该怎么样？其实我对他人和外界的否认，将我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狭隘。我用我自己的这些观点、这些评论、这些意见、这些偏见，不断给我的世界建起了一道又一道的墙。而这个被我的偏见和我的观点所构建的世界，其实并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一边发表着我不喜欢，他不应该这样的评判，其实是为自己关上了一扇又一扇的门，我束缚了我自己，我看不到生活广阔真实的面貌。有的时候我在想，我有很多什么应该是什么样的想法，但是如果所有的事情真的都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觉得应该是的那样，这个东西应该放在这里，这棵树应该长成那样，那个人应该那样做，如果都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又该有多无趣呢？记得在很早以前，曾经有一个外教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当时提了一个我觉得有点奇怪的问题。他说，他问我们觉得英文的单词里面最美的单词是哪一个。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公布答案，虽然我们想了很多单词，但是最后他公布答案，他说这个词是 variety， 就是多样性的那个单词。一开始我并不理解这个答案，但是后来我经常想起来这句话，后来我觉得是的，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美的单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有的人他长得高一些，有的人矮一些，有的人胖，有的人瘦，有的人现在已经年老，有的人现在还非常年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高山也有矮坡，有大江大河也会有小溪流。在海洋里面有不同的鱼类、海洋生物，在森林里面有不同的植物，有不同样子的动物。正是由这些不同的植被、不同的地貌、不同的生物种群，其实构成的是一个多样性的星球，构成了一个有趣、有意思的、美丽的世界。在这个星球上，你会去发表评论说长颈鹿的头身比不够好、不够平衡吗？我想应该不会，你就去欣赏这个物种的美丽，欣赏它的优雅就好了。那么同样的，你应该去发表评论说某个肤色的人就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某个年龄应该做什么样的搭配，这个真的要追求一个正确答案吗？有一个正确答案吗？我想应该也可能是没有的。前几天我听到一位心理学的学者讲，他说在我们和我们自己的感受之间其实都有一种割裂，他形容就好像是隔着一层纱一般的那样的距离，就是说不仅我们和他人、我们和外界之间有一种割裂，原来我们和自己的感受之间都有一种割裂。当我听到割裂这个词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这个词的精准，我感受到了一种触动。确实是这样的，有一种割裂感，而这种感觉正是我们很多痛苦的来源。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会意识到，好像其实我自己并不那么的了解我自己的感受。当我总是很快速的给我下一个结论说我喜欢什么的时候，我是真的喜欢吗？我好像也说不上来，我好像是在代替我自己更多的感受去做出这一个判断。但是我现在跟我自己的对话都是非常仓促的，我都没有那么的去了解我自己，我没有那么认真的去探究我当下真实的感受到底是什么，真实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在我小时候有一次考试考了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那天我拿着成绩单回家给我的爸妈看，当时我的内心呢确实是快乐的，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也比较的平静，因为在这个考试之前我付出了很多，所以当我拿到这个成绩的时候，我既快乐但是也有一种很坦然、很平静的感觉。我觉得在很多次的考试，尤其是大考之后，我都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内心大部分是平静的，甚至还没有从备考的那种状态完全的结束走出来。我没有想象中的刚刚结束考试拿到成绩的那种非常的快乐，没有那么很轻松的一种快乐的感觉，它似乎让我觉得有一种如释重负，但是说实话更多的感觉是平静。还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得到了升职加薪，我其实在跟别人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快乐的也是期待的，但是其实我内心还有一些压力和担忧。有很多数据就表明，其实很多人在晋升之后，在这个时候他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但是这种压力常常被别人、被他自己所忽略。原因是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告诉自己说，我现在是要以承担更大责任的一个人了，如果我把这份压力表达出来、释放出来，那么别人也可能会怀疑，说我的能力到底是否匹配。那同时我觉得我就应该要开心，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开心，我一直以来努力都是为了得到这个结果、这个成绩，那现在我就应该是开心的。而且我会想到说，此时此刻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他们一定也会期待看到一个非常开心的我。但是呢，我表达出的开心，其实和我真正的感受可能不那么一致。因为和我们通常的感受不太一样的一件事情是，很多好事也是会带来压力的。此时在我和我真实的感受之间，可能也是割裂的，可能我真实的情绪、我的压力、我的平静、我这样真实的情绪并没有被看见，也没有被表达。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过上一种快乐、幸福、安全、轻松这样的生活， 我们都渴望感受到这个世界上美好的那一面，善意的那一面，我们都渴望跟世界和他人和自然产生更深刻的链接。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内心的评判将我和真实世界隔开了，它让我没有办法去体会到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将我和我的感受割裂开了。它让我在看到他人的动态的时候，我的这种评判让我和他人传递的情感之间割裂开了。它让我在经历生命中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也被我的这种评判所左右、所影响、所割裂。我用我的观点、我的评论，把我的世界禁锢在一个越来越小的范围之内。这个世界里面是我定义的我喜欢的东西，是我定义的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子。但是我知道，真实的世界远比我定义的范围要更大、更宽广。我对他人的评价其实说到底并不能左右他人的生活，但是我很清楚，就是我的这些评价其实限制了我自己的人生。当我盲目的去下一些评论的时候，当我去轻易的否认他人的时候，我似乎得到了一些内心的快感和优越感，但其实我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加的狭隘，我跟我理想的生活是越来越远，渐行渐远。当我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最近非常想要尝试去放下我的所有的评判，放下我无时无刻不会升起来的那些观点，试着用好奇的发问去代替那些先入为主的评判和否认。当我下次看到一个事物的时候，当我看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想要不再急于去把它归类到我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大类里面，而是试着去好奇地发问，它到底是什么，它给我什么样的感觉，当我跟它待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只是这样的去感受它。其实想想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样的吗？每当看到一个新的东西，会想要伸手去触碰，想要用嘴巴去尝一尝，我想要去用我自己的感受去试着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种去看去感受本来就是我们最初就会的一种本心。我想要试着放下我现在越来越多的评判，用更多的它是什么样的去代替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试试不要太快给出观点，试试不要再下意识的去评判和否认，而是用我的感受去代替观点，用我的好奇去代替评论。就像那段话说的，说人生有三个境界，第一重境界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而到了第二重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到了第三重境界呢，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想我们人生中的有一个修炼，就是再次回归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样的境界。当我能够放下我无所不在的自我评判，当我能够重新回归到如其所示的人生，真实的感受到眼前的海洋它是这样，眼前我脚踩的大地它是这样，我们当下的感受它是怎么样，真实自有千钧之力。我们能够在这个星球上平凡的生活的每一天，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奇迹。我想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观点和评判，我也并不需要生活在我自己的观点我和他人的评判之中，它就是这样，它就在那里，我只需要去感受，我只需要去感受自己内心真实的感觉。我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喜欢不喜欢去做分类，我也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需要是什么样，我想要它是什么样，去把很多事情去框住。当我能够放下这么多的观点，放下评判，回归到如其所示的人生，我想我的人生就能够跳出很多的樊篱，去打开更广阔的天地，去打开通往真实世界的大门。我想这个世界它已经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美好，它并不需要我的评判，我只需要用心的去欣赏。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分享内容，希望你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今天的片尾曲来自圣桑的《天鹅》。关于这首曲子，我想分享一个很美的小故事，来自郑渊洁写的一篇童话。这个故事说，有两粒尘埃，有一天他们偶然相遇了。在他们相遇的时候呢，听到路边传来了一阵悠扬的音乐的声音， 其中一粒尘埃就说，这两首曲子真美啊，要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就好了。那另一粒尘埃就说，你在这等我，我去打听打听，回来了我告诉你。然后这一粒尘埃他飞进了音乐厅，终于看清了乐谱上的名字。但是当他准备回去找另外一粒尘埃的时候，外面突然起了暴风雨，两粒尘埃从此走散了。这一粒尘埃就一直找啊一直找。我们知道灰尘存在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长的，最终在365000天之后，两粒尘埃终于再度相遇。然后这一粒尘埃就告诉对方说，当时你问我的两首曲子，一首是叫做回忆，而另一首是叫做圣桑的天鹅，也就是我们待会儿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希望你喜欢。这里是当下即时，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一起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再会。